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感谢神王牧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如何建立美满的婚姻生活。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嗯，那上一次呢，我们也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婚姻，当我们的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求神的帮助，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就是当我们建立家庭以后呢，要懂得先把家管理好，而不是说一味的把所有的时间放在服事上面就代表爱神。那今天呢，我也想请问一下王牧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一些信了耶稣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真的是很想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但是因为经济压力的缘故呢，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听众，他们的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或者是两个人都要出外去打工。当两个人都到外地去打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条件是不是会影响夫妻的关系呢？
这个我相信一定会影响的。因为在圣经上神就是用一个身体来比喻夫妻的关系。当两个人进入婚姻以后，在神的眼中两个人要成为一体。
对。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把你的手放在河南，然后你的身体在广东的话，那你说这个身体能活吗？
我相信就有了毛病吧，就是不齐全了。
对，所以呢，如果我认为就是说，如果夫妻这样的长期这样分开的话，它会一定产生问题的。甚至保罗在新约里面的教导也是说，夫妻一定要同房。除非大家是为了祷告的缘故，暂时分房是可以的。
对。
但是呢，祷告完了以后，还是要一起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也是说在一个床上一起来生活。那这个才是神的那个原创的时候设立婚姻的时候，他所命定的，或者是他所设计的一个元素。那所以这样的话，这样来看的话，夫妻根本就不应该分开在两地。
所以我们结了婚以后呢，就是丈夫跟妻子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二人成为一体，不应该分开来的。
对，那当然我也会明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到一些的实际上的经济上的压力啊，或者是迫不得已啊，当然没有一对的夫妻愿意这样分开，都是因为很多的外在的环境来影响，所以没有办法不得已的就这样分隔两地。可是呢，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其实当我们信神以后，你对神到底有多了解，你对神到底有多相信，
是
当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上的环境跟圣经所说的东西上有冲突的时候，那你选择你相信哪一个，
对，
你走哪一条路。
神
告诉我们夫妻要成为一体，两夫妻要在一起生活，那这是上帝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我相信如果我们凭信心持守这个真理的话，神一定会带来祝福和突破。那我们的信心上是不是能相信我们在人的计算器不管怎么算都是不够的情况下，神能不能超自然的供应。其实我们也要看到底我们人生的我们就是那个福分是从哪里来，到底钱是什么东西，到底这些的经济是在谁的手上，那神有没有能力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我觉得。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说爱主，我们说愿意好好的跟随神，但是在实际生活上面，当这个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去依靠神，仰望神，这个用信心来让神能够祝福 这个家庭。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宝贵，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真的是需要在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操练，这样才能够经历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嘛。但是呢，今天我们说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信心没有这么坚固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们逼不得已已经分开了两地。那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们怎么样帮助这样的夫妻要维系他们的感情，维系他们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帮助他们有更多的沟通。而且呢是要真的是用信心来尽量减低那个分开的时间。分开的时间越短越好，因为长期下去它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一定会。
如果迫不得已真的一定要分开的话，那尽可能把那个分开的时间缩短。然后还有在分开的时间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多更多的沟通。而且我所说的沟通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我们结婚了以后，我们的沟通就是在于一些的资讯上的交换，可是那个资讯上的交换并不是真正的沟通。那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沟通，就是大家可以讲心里面的感受，然后也要明白对方的感受，那这样你才会觉得对方是你的一个精神的支柱，是一个支持，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陪伴者。那我们要沟通到一个这样的层次，才可以维持或者是经营一个很好的夫妻的关系。可是我当然我还是认为必须要在一起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如果不能在一起的话，其他的都是一个辅助的，然后也不能长远。所以呢，这个真的是需要一些信心上的突破，看看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尽快的恢复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关系下面。
王牧师给听众朋友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操练信心。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夫妻两个人不出外打工，而依靠神来仰望神，在一起来建立这个家庭。如果逼不得已真的是分开两地的时候，不是资讯上面的沟通，而是真正感情上面的交流。我也是常常在节目里面就是强调，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夫妻不要分开，不可以分开，一分开一定会出事儿的。那怎么样让夫妻分开两地而又能够好好的维系这个感情呢？就是尽量的缩短分开的时间。我们真的是求神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这一方面有这个看见这个的重要性，因为太多的时候他们不认为说这个有必要吗？赚钱更重要。
其实这个真的是反映我们的信心。那这个其实有时候这个我觉得这是魔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轨迹。这轨迹在哪里？就是我们看清了这个家庭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很容易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容易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不会拜偶像。可是你有没有仔细想想看，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家庭我们夫妻两个要分开两地来工作，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金钱。那其实这个是不是在代表我们看马门比神还要大？
也就是说你看金钱比神更大了。
对，那就是说我们会认定一个家庭能不能幸福是由钱的多少来决定。而且呢，钱可以影响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一些的决定，包括我们到底是在哪里生活，跟我们妻子的生活互动是怎么样，都是由钱来决定。因为钱不够，所以我们就要分开两地来赚取更多的钱。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钱比神还大，我们认为钱的能力比神的能力还要大。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的来说，等于是我们在拜偶像。那我们把钱放在神的位置，然后把神放在钱之下，好像金钱能成就的事情比神更多。我们就没有一个信心，没有一个胆量相信，就是说神是在金钱以上。神甚至可以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我们，甚至神可以祝福我们，让我们钱财增多。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比如说你说亚伯拉罕他敬畏神，神就赐福给他，甚至他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霸主，他的牛羊甚多，他的金银财宝甚多，甚至亚伯拉罕所拥有的比一个国家还要丰富。那是从哪里来的？其实是从神来的。
对。
可是 神为什么要这样祝福亚伯拉罕？因为他爱神，他行神的道。所以问题是在如果我们愿意活出圣经，神就赐福下来。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活出圣经，我们按照世界方向来走的话，那你会发现到最后世界就成了你的王。世界成了你的王的话，那我们就好像活在埃及一样，我们就成为世界的奴隶，那我们就一生为钱而活。这个就是其实就活在一个咒诅里面，你会发现你常常的不够，怎么样也会不够。可是当你回到神的法则里面的话，那个属天的祝福才能倾倒下来。
最近我听到一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她讲到她的丈夫在外面十多年了，有几次的婚外情，但是呢借着祷告她丈夫就是认罪悔改了。那我就非常开心，我就说现在你跟丈夫是不是在一起呢？她说没有，她的丈夫还是在外地就是继续的工作。我说那不可以，因为你已经知道他之前就因为分开这么长的时间而有了婚外情的话，你应该想到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多么的重要。但是这个姊妹就跟我说，她的丈夫就拒绝要跟妻子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想，如果丈夫不认为跟妻子在一起的重要性，而一个人继续在外面打工的话，我们担心的是这样的婚外情的情况会继续的出现，对吧？
对。
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看重神所设立的婚姻。我们再次的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如果是你看重，你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好好的建立这个家庭的时候，所有的一切神都会供应的。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呢，在这几方面也经历了，就算是他不是很富有，但是他已经看到神的祝福，而且呢家庭是非常的和睦。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依靠神。我们讲到这个家庭的时候呢，我们说丈夫妻子各有自己的角色，但是我们发现呢，以前传统的男女的角色跟今天的这个男女的角色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对，其实这个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的了解，你会发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很容易有一些错误的理解。那我们会理解成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大男人的角色，他说了算啊，妻子只能听。其实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就讲得更清楚，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
对，
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什么意思？当然基督在教会身上有权柄啊，基督说什么教会就做什么。这是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可是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先决条件在哪里？就是基督先降卑，然后他赢得教会来跟从他。所以呢基督，而且基督是承担教会一切的罪和过犯。所以呢丈夫是妻子的头的意思就是说，丈夫要成为妻子的遮盖。什么叫遮盖？就好像基督遮盖教会一样，丈夫要承担妻子所有的错的地方，要带头和好，带头跟神修复那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头。你想想看，当姐妹的，如果你的丈夫你做错事情，他来为你承担，当你们两个吵架，他先来认错，他先来带入那个和好，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丈夫，你愿意顺服他吗？
对，一定愿意的。
对，
我就作为一个姊妹。
对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丈夫那个角色。还有一点就是说，丈夫有时候会忘记。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神要为他做一个配偶，然后下一句是什么？来帮助他，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搞错了一点，就你想想看，到底帮助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我很强，我需要你帮忙吗？那到底是
有需要，所以才需要帮忙。
对，有需要。还有就是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到底是帮助人的比较有能力，还是被帮助的比较有能力？那如果说我在这个事情上，我说我来帮助你， 那是不是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我比你还要
你比较有能力，对，
对我才帮助你
嘛，
对不
对,
对？所以呢，做丈夫的你要承认一点，就是很多事情上面姐妹比弟兄更厉害，
嗯，
所以说姐妹要成为弟兄的帮助，
嗯，
那很多时候夫妻有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丈夫不能接受姐妹的帮助，
嗯，
那这个帮助在哪里呢？因为姐妹天生有一个东西，就是神给她的，她在她的眼中，她会看到丈夫100个缺点，然后呢，她可以讲出来。你身边的朋友不会讲出来，可是你的妻子她会唠唠叨叨的跟你讲，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你最不喜欢听的，
没有人讲过的，
没有人讲过，也没有人敢讲的。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太太眼中我就是一个垃圾一样，因为在她眼中都是缺点，没有一样是优点。可是呢，这个正正就是神要我们太太帮助我们的地方。你想想看，除了你的太太，谁还可以跟你讲你有什么缺点？如果她讲的缺点你都能修正改过来的话，你想想看，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你能听进妻子的话，当她是神给你的帮助者的话，我相信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各方面，甚至你整个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和提升。那这个才是这丈夫和妻子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丈夫的角色，他该做的地方。
嗯，
那当然，相反来讲，妻子也有她的角色。
嗯，
我问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那姐妹女人是怎么造出来的？
嗯，从亚当的这个肋骨。
那为什么神要取肋骨不取其他的骨头呢？
哎呀，这个我们真的是还没想过，王牧师你告诉我们吧。
对，你看上帝没有用牙齿，牙齿那么多，少两颗没问题啊。
嗯，
那为什么用肋骨呢？
嗯，
因为肋骨呢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亲密的情况下，而且肋骨它有一个功用，就是保护人的心脏。
嗯，
所以呢，而且肋骨是在我们胸膛下面的，
对，
也意思就是说，做姐妹的你要常常的依偎在弟兄的
胸膛
下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要保护丈夫的心。
嗯，
什么叫保护丈夫的心？就是说，男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其实好像很强壮，但是他的心很脆弱。
嗯，
所以呢，你千万不要伤了他的心。
对，
什么叫不要伤了他的心？就是做丈夫他有一个自尊心。
不能伤他的自尊心。对，
你的话，你看见他很多缺点，没错。可是呢，你要用智慧、用温柔的话语来劝导他。
对，我
就想不要直接的跟他冲突。那如果你直接跟他冲突的话，你就成不了他的帮助。可是呢，所以我们要保护丈夫的自尊心，
嗯，
保护他的那个脆弱的心，
对，
那你才能成为他的祝福和帮助者。
对，
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丈夫愿意爱护妻子，凡事做头，承担他的所有的过错，
嗯，
而妻子很温柔的来提醒丈夫他该做的事情，
嗯，
然后保护他的心，让他有自尊。其实男人很简单，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可以让你先生他感觉他在这个家里面是一个英雄。
嗯，
我告诉你，每一个男人都想做当英雄。
对，
只要你让他在家里面当英雄的话，他可以为你殉道，他可以为你殉国，他可以为你牺牲，什么都可以，因为英雄天生就是拿来牺牲的。
对，
所以呢，所以姐妹这方面要有智慧。
嗯，
那这样的才是真正神设立婚姻的时候男女的那个角色的配对。
是的，刚才就讲到这个。做妻子的，当因为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嘛，
是，
所以妻子的责任就是什么都是告诉自己的丈夫，你这个要改，那个要做得不好。所以我一直在听的时候，我就在想，对我们姊妹是有这个责任，但是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要有技巧。
对，
王牧师，你刚才讲了一点，就是男人要这个自尊心，那我们就说男人要面子。
没错，
你一定要给他面子。如果你不给他面子的时候呢，你自个儿不好过，这个家庭也真的是不幸福。再次的强调吧，王牧师，我们来强调一下，丈夫的角色我们很清楚了。那作为一个姊妹的角色，你是帮助他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一个智慧来帮助自己的丈夫呢？
所以，如果姐妹了解到你是一个帮助者的时候，当你提醒丈夫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
嗯，
我这样提醒能帮助他吗？还是我换一个方法来提醒才能帮助他？所以如果你知道你是帮助者，你就会找一个方法他能听得进，
对，
他能受益的，那你用这个方法，你才能真正成为他的帮助者。这个才是神给女人的那个角色和身份。那当女人充分的发挥神给她的这一份，而弟兄男人也能充分发挥神给他的那一份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家庭就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是的，我常常有机会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呢，我就告诉姊妹们，我说神造我们女人的时候呢，给我们了一个宝贝，但是呢，太多的女人她不懂得去用这个宝贝，那就是温柔。
对，
这个温柔非常非常好用，而且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今天太多的女人就忘记了自己有这个宝贝在手里面，不懂得去用它。王牧师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一些青少年的孩子讲这个交友恋爱婚姻，讲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小女孩啊，她大概是十五六岁，她来问我，她说周师母，你刚才讲温柔，什么叫做温柔？我吓一跳，我吓一跳，我在想，原来在你的，在这些孩子的心里面，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温柔了。
这个其实跟我想跟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嗯，
因为作为一个孩子，他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女人，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个男人，其实他是直接从自己父母身上来学习的。
对。
所以呢，如果我相信，当那个女孩她说她不知道什么是温柔的时候，其实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妈妈的身上没有看见温柔这两个字，所以她不懂。同样的，今天我们很多的男生在我们家庭上面，我们没有办法经营一个很好的家庭。其实很多时候原因是在我们的爸爸的身上，我们也没有看到怎么去，没有学会怎么去做一个好的丈夫。
嗯。
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家庭是这么重要？因为你这个家庭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家庭好还是不好，它会影响我们下面的下一代。
对。
所以呢，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很不赞成夫妻分开，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夫妻分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单止夫妻感情出现问题，很多时候你的儿女会出现更重大的问题，特别是儿女还小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能够真的是回到圣经里面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关于家庭这一方面。如果是今天也在外面打工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一些分享的时候呢，也求神加力量给你，让你能够在婚姻生活上面寻求神的帮助，也能够有更大的信心。好，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再次的谢谢王牧师，谢谢您，下一次我们继续的再谈。